悔改，悔改应该从规范你的手开始，不要再去摘知善恶树的果子，而要来摘生命树的果子。悔改是从我不再推卸责任，而是说这才是我的亲骨肉开始。悔改是想到你身边的这一位是你的肋骨开始，也就是说你们是平等的，而且应该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其实讲到这里，我非常羡慕你们做夫妇的，因为天主没有给神父，没有给做奉献生活的人这一份喜乐。神父必须这一辈子孤独的一个人来走这一条路，虽然说有很多的人，虽然说按照耶稣的许诺说你为我舍弃了父母就要得到百倍的赏报，神父们得到的不仅仅是百倍，不仅仅是有一百位做父亲做母亲的来疼爱我们，如同亲生的父母来疼爱我们一样，得到的更多。但是在你们的成长的路上，在你们走天国的这一个旅途当中，有一位陪伴着你们，这是一辈子的，这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面对所有的，去经历酸甜苦辣，应该为这一点特别感恩。神父必须自己孤独一个人来走这一条路，不要觉得神父可怜，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如果神父是两个人就很不正常，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就更不正常。所以这不是好笑的，也许前面你们会觉得好笑，但是后面也许你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这是十字架。你说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没有人来帮你，你必须自己来面对孤独，必须自己来面对天主的旨意。但是对于做丈夫做妻子的，你必须两个人共同来走，不是你单独一个人，这也是非常难的。所以为什么必须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也就是说必须是借着走向天主，从天主那里得到力量，才能够真正的每天以一个新的生活，以一个新的目光，以一个新的方式，以刚刚走到一起的时候那一份最大的爱，每天每时每刻来这样来做。不会因着年龄的增长，不会因为皱纹的增多，不会因为鬓角染白发就让这一份爱被打折扣，就让这一份爱有水分。这份爱是万古长新的，每一个人对天主的这一份爱应该是这样的，而且要更加去增进。那么婚姻的这一份誓盟，不要因着年龄，不要因着身体的健康，不要因着任何的原因被改变，而只能是更增加，只能是以一个越来越完美的方式把它活出来。在这一个方面，应该来看圣家，来看玛利亚，也应该来看若瑟。虽然他们之间是一份最纯洁的婚姻关系，但是从他们的生活里边，我们能够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助佑和支持。去摘生命树的果子， 这是悔改的开始，就是我喜欢去领圣事，我喜欢去走向生命之源，我愿意来珍惜每一次与生命之源相遇的机会，相遇的方式。虽然说我们的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天主没有缺少这些，没有让我们在这一个方面很贫穷，他会尽量的为我们提供这些机会，使我们被这一切所滋养。因为或者是祈祷，或者是团体的聚会，或者是主日的弥撒，或者是定期的领受和好圣事，或者是团体的活动，甚至是毕竟这些神功，天主都尽量为我们来提供，没有让我们因着这一个不太正常的环境而让我们有很多的损失。但是能不能够珍惜这些，能不能够从这里边真的得到一份支持和力量，能不能够从这里边得到更多的神意，那就是师父领进门，学徒在个人了。天主为我们提供了，但是他不会强迫，他来邀请我们每一位做丈夫做妻子的来善尽自己的责任，把生命树的果子摘下来给你另外的一半，也就是说去向他宣传福音，带给他喜讯，带给他这个好消息，使他也活得像天主一样。什么是像天主一样？就是去走天主指给的路，成为天主的儿女，也是我们来看若望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加纳婚宴的时候，圣母玛利亚所说的，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是不是天主偷偷的来告诉你，好，等你的丈夫回来，一定好好的训他一顿。是不是天使显现给你，当你的妻子回来，给他一个下马威。是不是你从圣经里面找到了一句，说对你另外的一半要狠点？天主给我们指出来的那个秩序，天主向我们所吩咐的是生命之路，是走这条生命之路，而且天主自己他是生命，他愿意成为生命的食粮，在这一个走向生命的旅程中，他来陪伴。那么这是我们要特别的来想一想的，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把生命树上的果实，不仅仅是自己吃，也给你身边的另外的一位去吃？是不是你每天都因为你的亲骨肉而感恩？是不是你每天为你另外的一半而感恩？因为这是家庭，这是家庭被祝福的那个基础。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天主的儿女来说，只有当我认识到这个身份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天主在祝福我。你放心，即使你没有认识到天主也在祝福，但是你感觉不到，你感受不到，你理解不了，你也不会去环抱， 因为你没有看到，没有经验到，没有感受到，那么你不会去失意，因为你没有接受，你不会去还爱，因为你根本没有感受到爱。这是我们要特别的去努力的去注意的一点，怎么样让家庭，让家庭成为教会的那一个最小的细胞，怎么样让家庭成为天主临在的地方，怎么样让我自己，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圣体贵，怎么样让我的心成为天主的宫殿，怎么样去生活洗礼，生活借着圣事，借着坚贞，借着我们对天主隆重的誓言所表达的那一个新的生活。没有天主的帮助，没有我们一个有形的表示，这些都是空的。所以这是夫妇的那个关系，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词来说叫盟约。也许你们有人去读过一本书叫《甜蜜的家罗马》，就是一对基督教的夫妇史考特和金百利，他们皈依天主教的经验，他就是来看婚姻这一份盟约。他说婚姻不是一个合同，不是一个契约，婚姻里边包含一份生命的联系。因为在旧约，在古代的时候，不仅仅是以色列民，他们其他的那些古老的民族也会有盟约的一个有形的表示。立约的双方把这些祭献的这些牺牲的祭品从中间分开，无论是牛无论是羊，从中间劈开，然后摆到两边，立约的双方要从这中间走过去。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哪一方违反了盟约，就要如同牲畜一样被劈开。也就是说，这里面包含着一个生命的一个联系。婚姻是一份盟约，是生命的联系，而这个生命是天主自己，天主子自己要成为羔羊，成为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不再是牛羊的祭献，而是天主自己自作牺牲，他要成为替罪羊，他要借着他的刑架，借着十字架，借着苦难和死亡，借着流尽最后的一滴血，来使我们恢复与天主的那一份盟约。天主的那一份盟约就是他爱所有的人，所以他这一份爱是义无反顾的，他一定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即使人不去还爱他，他仍然没有拒绝，他要去爱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去爱他的仇人。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有祈祷，父啊宽恕他们，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他做这一切的目的是要给所有的人提供一个得救的机会，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无论是罪人还是义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圣人还是十恶不赦的人，在天堂里面都有一个位置。所以甚至对于儒达斯负卖耶稣的那一位，耶稣说什么？如果他没有出生为他更好，耶稣没有说他已经丧亡了。也就是说，天主有一个无限的仁慈，但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所做的或善或恶接受一个审判，好的会得到奖赏，恶的要被审判，要被惩罚。所以在福音里面也会有一些很极端的说法，让他们到永火里去吧。那么我的位置在哪里？我的责任到底做得怎么样？我对我另外的一半，我给予他的是 知善恶树的果子还是生命树的果子。也就是说，我每天是在抱怨，是在批判，是在冷嘲热讽，是在只是在挑剔他的毛病，还是一直在支持，在包容，在陪伴，在鼓励，在以身作则，因为这是我能不能够成为天主儿女，甚至可以说能不能够真正成为人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什么是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被创造的。如果一个人迷失了天主，他找不到天主，他忘记了天主，他就是一个，按本都十六世的话说，他是一个怪物，他不再是人。所以我要看一看，想一想，我到底是人还是怪物。也许这个说法是很极端的，但是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表达。因为当我说我是人的时候，我就在说我和天主的关系，也就在说我是天主临在这里的一个记号。我们来读爱的力量，就是那个雅尔斯的本堂神父圣维亚乃的时候，人们去那里的时候说，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天主，在维亚乃神父身上看到了天主。其实本来我们每一位都应该成为这样，但是为什么你会对你身边的人，你会给你身边的人带来一些不太正常的影响，带来一些不太正常的反应，甚至为什么有人会讲你的闲话，为什么会去看你的表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在鸡蛋里边挑骨头吗？还是说很可惜的一点，鸡蛋里面确实有点骨头？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像是原祖父母的，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问题，总是在强词夺理，总是在给自己找一些借口，总是在给自己找一些理由，都是他的问题。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都在这样来说，都是怨他，都怪他，都怪你，都是你，没有说不好，对不起，都是我的问题，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这个事情我没有办好。你会认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很低下，你会认为你这样说的时候就很没有面子，你会认为你这样说的时候就人们就会瞧不起你，你会认为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会很懦弱，别人会欺负你。但是很可怜的一点，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不再像人了，你像怪物了，甚至更极端的说法说，你不再是人了，你是怪物了。你觉得哪个更好？你觉得哪个更有分量？你觉得哪个更对你有益处有帮助？如果我愿意悔改，就要去学习去道歉，学习去说我错了，学习去说对不起，请宽恕我，请原谅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人会因为你说了一句道歉的话就瞧不起你。你怎么去教育你的孩子？ 就教育他，每一次都要说到最后一句吗？就教育他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吗？就教育他不管是对是错都要坚持到最后吗？因为从你的反应里边，你的反应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种下去就要去结果实，结出来的不是一倍两倍，是十倍是百倍。你种下的是善的果子，就会结百倍的善的果实；你种下的是挑剔的果子，是挑剔的种子，就要去结百倍的挑剔的果实；你种下的是抱怨的种子，就会结出百倍的抱怨的果实；你种下的是强词夺理的种子，就要结百倍的强词夺理的果实。你放心，先出一栏一定会胜一栏的，你的孩子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你的孩子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做的比你更纯正。你认为这个样子对你的家庭有帮助吗？你认为这个样子对你的生活会有更多的祝福和平安吗？你认为这个样子就会使你更容易去升天堂吗？ No， 不可能的。这一切都是来自知善恶树的果子。这一切都是来自与天主无关的那一切。如果我想真正的成为天主的儿女，就要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要去走生命的路，就要来听生命之源亲自向我们说的话。所以这是我们应该特别的去反省的，因为当我对你们来谈到做丈夫做妻子你们相互的责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对基督的责任，这是相同的。因为如果说修女们被称为基督的敬佩的话，那么从某一个方面来说，神父们主教们也应该成为基督的敬佩，因为基督是新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新娘，而生活新娘这个使命是特别独身生活的人应该生活出来的一个特色的地方。在这里边还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对于不管是因着什么原因，自己的配偶已经离开这一个世界，有一方已经先去天主那里报到，对于这样的人可以说独身生活是对他们一个很大的支持的，因为这些是相似的，甚至这些是相同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想到自己要对新郎对新娘去负责任，而且让这一个家要生活在生命里，不是生活在一个错乱的秩序里边。也可以说世界的来看远祖父母，来看他们的问题，来告诉我们，来警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当我们随着圣经往后看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是惩罚。也就是说，当你去摘知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注定要有一个结果，你要被惩罚。惩罚首先是对于蛇， 这就是那个原始福音。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试图去咬伤他的脚跟。接着是对女人，我要增加你怀孕和生产的痛苦，而且你要被丈夫去管辖。最后是对于男人，你要去劳力出汗，但是地要生出荆棘，你要汗流满面才有饭吃。也就是说，当我去摘枝上恶树的果子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我要被惩罚。我去引诱别人去犯罪的时候，我就要被踏碎头颅。因为当我要成为魔鬼的那个角色的时候，去引诱人犯罪的时候，就要被踏碎头颅。当我如同女人一样去接受一个诱惑的时候，那么我要学习去被管辖。其实为什么家庭里面出现问题，就是不愿意被管辖。如果妻子愿意被丈夫管辖，不会去争吵，不会去吵闹，不会冷战，不会让家变得很冰冷，零下50度。而对于男人，当他去接受一个诱惑的时候，果实是什么？地要给他生出荆棘，也就是说他劳，但是劳无所获，要汗流满面才有饭吃。每一个人要为自己所做的要付出代价。天主是非常公平的，天主很仁慈，但是天主首先是公义，你不要忘记。因为我们太多的去强调天主的仁慈，强调天主过多的仁慈的后果，就是人们的生活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为什么我们去看圣母玛利亚，尤其是在19世纪、20世纪那些显现，特别的来劝人们流着泪，流着苦泪，流着血泪，甚至为什么？因为妈妈的心太难过了，被伤透了。是天主对人这么大的恩典，但是没有人去回应，甚至人们对这些很冷漠。人们的生活就是如同在洪水来之前的那些生活，这是一个很肆无忌惮的生活。下午我们还会提到另外的一个人，达卫，达卫圣王。我们来看他，接着他也来看悔改，也来看罪。就是当人的生活肆无忌惮的时候，是一个最可怕的时候。也许你认为，你看这些人这个样子，天主还没有惩罚他，但是要小心，天主的惩罚来到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住。不要让自己，不要让自己因为作恶而受苦。如果你因为作恶而受苦，那是你罪有应得的。但是你因为行善而受苦，这是光荣的，因为是像似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宗徒的书信里边提到这一点，好像是伯多禄前书。如果你是因为行善而受苦，比因为作恶而受苦要好得多。其实这里要特别来提醒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特别做天主儿女的，尤其是每一位做夫妇的，接着来看耶稣基督，接着来看他十字架的爱，接着来看这一个爱的盟约，来看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一份关系，也借着能够去尽好这一份责任，而能够真正的 来表现出来我们是天主的儿女啊。刚才这一点是波多禄前书第三章，说天主的旨意要你们因行善而受苦，自然比作恶而受苦会更好，因为基督曾一次为罪而死，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在波多禄前书第三章，所以我们来看这些的时候，就要知道天主的警戒是什么。天主的警戒，甚至来自天主的这些惩罚，不是为了捉弄人。任何的一个惩罚的目的是为了邀请人，所以在这个惩罚里边已经有原始福音，对元祖父母的惩罚里边已经有一个预言，说他的后裔要踏碎蛇的头颅，这就是带给人的一份希望。所以在加拉达书这样来说，时期已满，天主派遣他的儿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所以圣神来到我们心里来呼喊说，阿爸父啊，这是天主本来创造的那一份最和谐的关系。天主借着他儿子的死亡，借着派遣圣神，让我们重新来获得，让我们重新能够称呼天主来，称呼天主为阿爸父啊，这就是他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当来看这一切的时候，能够来明白到底夫妇之间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到底作为丈夫，作为妻子，对自己另外的一半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来操心的就是怎么样用一个最完美的方式把生命树的果实带给我自己，也带给我另外的一半。一份真正的爱，就是为所爱的人受苦。一份真正的爱，就是让我爱的那一位，因着我，因着我的付出，因着我为他受苦，而能够得到祝福，得到喜乐，得到平安，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受到生命的丰富。天主首先邀请夫妇彼此成为天使，去向另外的一位报告福音，报告喜讯。也就是说，做丈夫或者做妻子的，每天应该把我得救了，我得到生命了，我找到生活的目标，我已经感受到天主的爱，这一个最大的喜讯带给你身边的另外的一位。坚贞盛世特别带给我们一份勇敢，坚贞盛世特别给我们一份勇气，让我们每一位首先能够对于自己身边的另外的一位，对于自己的妻子，对于自己的丈夫，去沿着圣神给予的一份勇气去传福音，去因着圣神给予的一份支持和力量去爱。传福音不要传得他难受，你传福音不要传得他撅嘴向你瞪眼，那不是传福音。因为一份真正的爱是你首先很体谅他， 你首先很理解他。一份真正的爱不是把你的幸福建立在他的痛苦上，而是因着你自己有一些痛苦使他得到幸福。也许你认为在说绕口令，但是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如果你每一次把你的幸福建立在他的痛苦上，比方他对新娘有一些反感，你就每天去给他讲这些他很反感的东西。坐好，我给你读一段圣经，马窦福音，好，山中圣训，好好听着。他脑袋已经大了，你再去给他读山中圣训，他真想训你一顿吗？他首先希望得到你作为另外的一半，或者是妻子，或者是丈夫对他的体贴，因为你是另外的一位，你们走到了一起。他希望你首先是人，是他的妻子，是他的丈夫，是能够跟他去支持他，去陪伴他，当他觉得很烦闷的时候，去能够去给他一些支持，一些鼓励的，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传教士首先不是冷冰冰的，传教士不是说没有人性的。你首先要作为妻子，作为丈夫，去让他感受到你在关心他，你在爱他，不是把福音强加给他。所以这是，其实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基础，就是说他很理解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即使他不明白，但是他明白你的心。如果他连你的心都不明白，你给他去讲什么都不管用。你给他去讲说在北边的山上某一个角落里边摘下一棵树上的一个果子，吃完之后就长生不老，他认为你有神经有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交谈的一个基础。所以是接着来看远祖父母，看着来看，接着来看生命树和知善恶树，接着来看他们一开始本来应该有的一个和谐的关系，看天主的警告，以及他们在犯罪之后一个很凄惨的生活，让我们每一位能够从这里边找到一些教训，去发现一些很闪亮的点，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开始真的有一些影响，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激励，指给我们一些光，指给我们一个更明确的方向，让我们知道到底在每天的生活里边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其实可以说这个话题我们会如果去谈的话真的还有很多的地方去谈，但是更多的一点不是我们只是听一些很新鲜的话，新鲜的表达，重要的是我要去发现那一个秩序，而且我去走那一条生命的路。接着来看基督对于教会的这一份爱，接着来听天主所说的，说男女应该二人成为一体，一个相亲相爱的生活，而能够找到我自己应该悔改的地方，应该来成长，是借着我首先向天主道歉，借着我向我身边的另外的一位去忏悔，而使我很真实的站到天主台前。好，休息。